从以色列立国到以色列亡国，一共是六卷书，撒母耳记上下，历代志上下，列王记上下，就是以色列的亡国时期。然后以色列亡国之后被掳归回时期又是三卷书，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记，就我们就记住十二卷书，然后是三个部分，以以色列的立国和亡国为分界点的三六三，一共是十二卷书。那我们上一节课讲完了士师记和路德记，大家记不记得士师记最后一句话是什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对，所以我们今天那个就是一个立王的伏笔。那今天撒母耳记就要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要求立王，他们说我们要像列国一样，我们要有一个王一个人来治理我们，要带领我们出入，然后为我们打仗。那大家还记不记得路德记最后一段是停在哪里？赶快翻书。路德记的最后是讲到大卫的家谱，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撒母耳记也会讲到大卫他被高为王，然后做王的整个经过。那我们进入撒母耳记之前，我们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梁牧师在历史书的一开始就说过，历史书是旧约当中最容易读的书卷，对不对？确实是，因为它都是一些故事嘛，比起律法，比起先知要容易读得多，都是一些故事。但是我想我们在读这些历史故事的时候，不要忘记一点，就是这些故事是谁写的，它真正的作者是谁，是神自己。所以这些历史不是偶然留下来的，是神在那么多那么庞杂的资料里面，他就省略了绝大多数，但是单单留下了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所以神留下这些故事是有他的心意的，他是要借着这些历史故事对我们讲话的。那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人我们今天称为历史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我们称为历史书。但是在犹太人的希伯来文圣经里面，他们是称为先知书，他们把这些称为前先知书，就是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历史是讲过去，但是先知是讲未来，历史是事情本身的记录，但是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他是要教导人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些历史书，神就是借着历史本身来对我们讲话的。神在先知书、神在律法书当中是借着人、借着先知、借着摩西直接告诉我们他的心意，但是神在历史书当中，神就是借着历史本身来对我们讲话。那这不只是神留下的历史，这也是神解释的历史。我们看历史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他的兴衰起伏，我们也看到里面很多历史人物他的命运起起伏伏，但是神没有从政治经济，没有从以色列的地理位置，从他军事的能力来解释这些。圣经给出的解释只有一个，就是人与神的关系，就是神的选民和神的关系，对不对？神的命令在哪里了，神的应许也在那里，但是人要怎么回应，这可以说就是生命记主题一个一直的连贯，一直的重复，在每一卷历史书当中都有这样一个主题的重复，就是生命记说的，你们听命就要蒙福，你们背命就要受咒诅。那我们学过约书亚记，看到约书亚的时代就是对生命记这个命令的一个正面的回应，那是一个得胜的时代。然后我们看到士师记，我们上次学的七个大循环，以色列人不断的悖逆，不断的被管教，不断的失败，这就是一个生命记一个反面的例子。那我们今天要看撒母耳记也是一样的，我想我们就带着这样一个眼光，这样一个线索来进入撒母耳记的学习。我们就看一看神在撒母耳记当中他留下这些故事要对我们讲什么，然后生命记的主题在这一卷书当中是怎么连贯下来的。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下其实是一卷书，它的内容主题都是连贯的，但是之所以分成上下两卷，是因为篇幅的关系太长了。那撒母耳记上一共31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主要是以三个人物为中心的。第一到第七章是以撒母耳为中心，是讲到以色列最后两个士师的交替，讲到以利和撒母耳他们两个人的交替，以利不合神的心意，然后被神废除，然后撒母耳被兴起，所以这是第一部分，撒母耳代替以利。然后第二部分是从8到15章， 那就是以扫罗为中心的，是讲到以色列最后一个士师和以色列的第一个王这两个人之间的交替。那撒母耳年纪老迈，然后他的儿子不合神的心意，所以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然后扫罗就被兴起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所以八到十五章就是讲到这两个人的交替，是以扫罗为中心的。那十六到三十一章是以大卫为中心。扫罗他也不守神的命令啊，总是不能够顺服，所以最后神就厌弃他。神说你不尊重我的命令，我也不让你做我的王，所以扫罗就被废弃，然后大卫被兴起。那大卫被兴起的时候，扫罗还是做王的。所以我们看到十六到三十一章，就是扫罗他不住的要抓住他的王位，所以他不住的逼迫大卫，不住的追杀大卫。然后大卫在十六到三十一章就是不断的逃亡，然后一直到三十一章结束，直到扫罗和他的众子都战死在战场上面，然后大卫的逃亡才是结束。那这就是十六到三十一章。所以从撒母耳记下开始才是大卫真正的作王，他先做犹大的王，然后做全以色列的王，然后讲到他作王的一个成就，也讲到大卫的失败和他的后果。那这就是撒母耳记上下整个的内容。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一部承上启下的书，它从以色列最后两个士师一直到以色列最初的两个王，这之间的历史就是撒母耳记上下的内容。那它开始的时候是士师时代的尾声，一到七章还是士师时代，是士师时代的尾声。然后它结束的时候是大卫王朝，以色列国它的国位已经坚固下来了，而且开始走向一个繁荣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撒母耳记上下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先来看撒母耳记上的前半部分，一到十五章。先看撒母耳，一到七章是以撒母耳为中心的。那一到七章前三章是讲到撒母耳的出生和他的早年时期，他的门招。然后四五六章是讲到以利还做士师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失败，他们被非利士人打败，然后神的约柜被掳，最后又归回。那第七章是讲到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得胜，他们打胜了非利士人，制服了非利士人。这就是一到七章。那一到七章也讲到撒母耳的几个身份。我们知道撒母耳是祭司，撒母耳是先知，撒母耳也是最后一个士师。然后第一章讲到撒母耳出生的时候，也讲到撒母耳他还是一个拿西尔人。我们先看第一章撒母耳的出生。那他的出生和他母亲哈拿的祷告是分不开的。撒母耳的出生可以说是神对他母亲哈拿祷告的一个回应。我们看第一章的十一节，一章十一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是哈拿他被他丈夫的另一个妻子激动，因为他不能够怀孕，他不能够生育，所以他被可以说他的情敌被他先生的另一个妻子激动，所以他心里很愁苦，他要向神求一个孩子。所以第一章的十一节就是哈拿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哈拿学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所以这是哈拿的第一个祷告，是他向神的一个许愿，求一个儿子。然后这其实也是一个拿西尔人的愿，因为我们讲士师的时候讲过，参孙也是拿西尔人。拿西尔的意思就是离俗，然后单单的归给神。那拿西尔人的其中一个要守的就是不能够剃头，因为拿西尔这个字就跟祭司头上的冠冕是一个词根，所以在民数记第六章就讲到他离俗归神的他的凭据是在他的头上，这是拿西尔人要守的一个。第二个就是他不能喝清酒浓酒，一切葡萄酿的他都不能喝。然后第三个就是他不能够挨近死尸，如果就是他最近的亲人，他的父母亲，他都不能够挨近，他们死的时候不能够挨近。所以这是一个拿西尔人的愿。那就看到这是撒母耳的母亲对神的一个祷告，一个拿西尔人的愿。那神有没有回应呢？我们看第一章的二十节，十九节，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然后耶和华就顾念哈拿。二十节，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所以撒母耳就是神对他母亲祷告的一个回应。撒母耳的意思就是神听祷告，就是神听见了 ，be heard of God， 这是撒母耳的意思。 那就是神对他母亲的一个回应，所以有了撒母耳。然后我们再看第一章的27节，就是人祈求，然后神赐给他了，然后撒母耳的母亲他是怎么回应的。27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 sorry 还有28节，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所以这是，对，好，谢谢。所以这是哈拿的第二个祷告，是很宝贵的一个祷告，就是他好不容易求来的，但是他知道这不是他的，他知道这是神所赐的，所以他对神的一个回应就是，我祈求要得着的，神也赐给我了，所以我把他奉献给神，我把这个孩子归于耶和华，而且是终身归于耶和华。那这是撒母耳的出生，撒母耳出生就是一个拿西尔人，而且看到他是终身做拿西尔人的，这是他的第一个身份。然后第二章讲到撒母耳的第二个身份，第二章讲到两件事，一个是当时的祭司和士师以利，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两个儿子是祭司，是侍奉神的，但是圣经说他们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然后讲到以利呢，他年纪老迈，他知道儿子所行的，但是他不禁止他们。神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所以在第30节的时候，神就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然后就讲到第二章，就讲到对以利家的一个审判，一个预言，就是神要把祭司的职分从以利家夺去，然后以利的两个儿子一日之内要同死，然后以利家没有一个老年人，都要中年丧命，这是对以利家的一个审判。然后在35节我们一起来读，神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好，
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
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这个忠心的祭司就是指撒母耳，这就是撒母耳在第二章讲到两件事，以利被废弃，然后撒母耳被神拣选做神忠心的祭司，这是撒母耳的第二个身份。然后第三章讲到撒母耳的第三个身份，就是他是先知。第三章是撒母耳他第一次蒙召，然后第一次神向他显现对他说话，神向以利是沉默。在第三章的开始，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神不对以利说话，但是神拣选撒母耳，神对撒母耳说话。所以当第三章最后的时候，19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对，所以第三章也是讲到两件事，第一个神向撒母耳显现对撒母耳说话，立撒母耳为先知，然后第二个神也借着撒母耳宣告对以利的审判必要应验，就是再次 confirm 对以利家的审判，时候到了，这个预言必要应验。然后第四、第五、第六章就讲到以利做士师的时候，以色列人经历了一个大的失败，他们被非利士人打败，然后神的约柜也被掳去，最后有归回。所以我们先来看第四章约柜的被掳，那这一章里面就讲到对以利家预言的应验，就是这个以色列人被打败，约柜被掳，然后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一日之内都死了，一日之内同死，所以对以利家的预言应验。那约柜被掳，就是约柜是在神的会幕里面，是在至圣所，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所以约柜是在示罗的会幕里面，怎么会到战场上去，怎么会被掳的，我们就看第三节。因为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在战场上杀败他们的军兵有4000人，所以他们打了败仗了，打了败仗之后，他们的反应就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就把约柜运过来。因为约柜代表什么？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的能力，代表神的引领，对不对？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行的时候，是约柜走在前面。然后我们约书亚记也学过，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是祭司抬着约柜走在最前面的。然后他们围绕耶利哥城的时候，也是抬着约柜一起到的。所以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的引领的。所以当他们打败仗的时候，他们想到就是把约柜抬过来，好像神的同在就过来了，我们就可以打胜仗。但是结果呢，我们看第10节， 他们两军交战，以色列人败了，向各家奔逃，被杀的甚多，以色列的步兵就倒了3万，不但没有打胜，而且是败得更大了，而且约柜都被掳了。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就想一想，我们知道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的，可是我们想一想，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河水停住了，是因为约柜在那里呢，还是因为神说你们要怎么行，你们要祭司抬着约柜走在最前面，他们照着神说的行，所以河水才停住呢？所以不是因为约柜本身，而是因为以色列人照神的旨意行。然后他们抬着约柜绕城墙，是因为约柜在那里，所以城墙倒塌了吗？还是因为他们照神所说的行，神说你每一天绕一圈，第七天绕七圈，他们就照着行，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同在不是在乎约柜本身，约柜是很宝贵，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但是神同在的关键是在哪里？就是约书亚章第一章就开，约书亚记第一章就讲的，就是你们若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吩咐的一切话，你们必凡事顺利。你们若谨守遵行，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与你们同在。所以怎么能够凡事顺利，怎么能够有神的同在，不是把约柜抬出来，而是说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那我们看看约书亚，他们也有打败仗的时候，他们打爱城的时候就失败了，然后约书亚是什么回应，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是撕裂衣服，然后把灰撒在头上，然后是俯伏跪在约柜的前面向神祷告，求问神为什么会打败，然后神告诉他，你们有当灭的物没有灭尽，如果你们不把这个当灭之物灭尽，我就不与你们同在了。所以不是把约柜抬过来，而是在约柜前面，在神的面前要认罪，要在神的面前俯伏，把当灭的罪灭掉，然后和神的关系恢复，才能够打胜仗，才能够在仇敌面前站得住。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把约柜抬来，但是还是败了，因为抬约柜比较容易嘛，就是守神的命令其实不容易，守神的命令最小的事情我们要守神的命令，其实都要跟自己来作对，对不对？但是抬约柜比较容易，抬约柜只要花点力气就好了。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什么是神的同在，什么我们真正能够打胜仗，我们的能力不是把神好像当他们把约柜抬来的时候好像摆布神一样的，我要让你同在你就同在，我把你搬到这里你就在这里，但是神允许约柜被掳就是要告诉他们，不是的，就是我的同在不是这样被你搬来搬去的，我的同在是要你真的以我为神，你听我的话守我的命令，我才与你同在，你才能够有能力打胜仗。所以这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管教，就是让他们知道真正要依靠的是谁，真正在仇敌面前要呼求的是谁，不是别的，不是靠外面的，不是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没有约会，但是不是靠我们外面做什么，我们把十字架挂得再多也没有用，如果我们心里面不愿意有十字架对付自己的罪都没有用，我们在最小的征战面前一样是站不住的。那这是约会为什么被掳。然后第五第六章讲到约柜的归回，讲到第五章讲到神的约柜在非利士人当中，不管他们到哪一个非利士的城市，那个城市都要倒霉，就是他们所拜的偶像就倒碎，就跌碎在约柜的面前，然后这些人就得痔疮，就生病，然后全城都大大的惊慌，甚至有人就是惊慌而死。所以最后他们就说，你们不要运过来了，运过来就是让我们倒霉，我们就是这个约柜不能留在我们当中，神的手重重的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最后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要把它运回去，把它送回给以色列人，而且还要再加上一些礼物一起送回去。所以这是神他自己让这个约柜又回来，他可以允许被掳，但是他也要让外邦人知道，就是我虽然让约柜被你们掳去了，但不是我的能力不如你们的神，他要让他们知道一点，就是耶和华才是真神，你们的偶像都不行，你们的偶像在我的约柜面前都要倒下来，都要跌碎了，只有他才是应该敬畏的。所以这是神他自己彰显他的荣耀，他自己来保守他的名。如果他的百姓不能够来荣耀他名的时候，神自己来彰显，所以他自己让约柜归回。那这是第四到第六章讲到约柜的被掳和约柜的归回。然后第七章讲到撒母耳做以色列的士师。那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情，我们看第三节， 就是让全以色列人把所有的外邦神都除掉，然后要一心的归顺耶和华，要专心的归向神，单单的侍奉他，然后让以色列人他们要禁食，然后在神的面前自洁，然后在神的面前认罪，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这是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外邦神除掉，然后恢复神的名和神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特别的。我们看到在士师记里面有很多的士师，他们都很有能力，他们很能够打仗，但是只有撒母耳他这个士师他是明白神心意的，他不是说靠刀枪来保护以色列人，但是他明白最重要的是神的名要恢复和神的关系，神的名要除掉一切外邦的偶像，单单的敬拜神，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士师，只有这一个士师是这样带领以色列人的，不是靠刀枪，不是只是打仗而已。那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然后第二个就是当他们这样除尽外邦的神，然后专心归向神的时候，虽然非利士人来打，但是他们就呼求神，神就把非利士人交在他们的手中。所以撒母耳他就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了非利士。然后我们看第十三到第十四节，就是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所取了以色列的城市，然后都归还给以色列人，然后与亚摩利人也是和好。所以我们就看到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以色列人是被制服了，然后四境都是安稳的，没有一个仇敌能够在以色列人面前站得住，然后也是收复失地，过去所丢掉的现在都收回来了。这是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所做的。那一到七章我们总结一下，一到七章我们看到不只是撒母耳他的做以色列的士师，我们也看到两个对比。我们说到生命记的主题，对不对？我们看到两个对比，一个是以利和撒母耳的对比。以利他本来是在高位的，他是全以色列的士师，他是治理以色列的，但是因为他向神不忠心，他不尊重神，他尊重人过于尊重神的时候，神就把他的职分夺去，他就从高降为卑。然后撒母耳正好是相反的，他是一个小小的孩童，但是他向神有一个认识神的心，一个忠心，所以他就被从低升为高，他就被提拔起来，他最后成为以色列的士师，治理全以色列的。这是一个对比。第二个对比就是撒母耳治理的以色列和以利治理的以色列。我们说过国家也好个人也好，他们的命运不是在乎别的，就在乎和神的关系，所以这也是一个对比。以利做士师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能力，以色列人在非利士面前是打败仗，在什么人面前都是打败仗，然后以色列的地都给别人夺去了。但是当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他把这些失地都收复回来，然后他制服四围的仇敌，这又是一个对比。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生命记主题的一个重复，一个提醒。不管是国家民族，不管是个人，我们怎么能够有能力，怎么能够得胜，怎么能够兴旺，就是在乎是不是谨守遵行神的命令。那这是一到七章的内容。然后从第八章开始就进入列王的过程。那第八章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在第八章里面就讲到以色列人要求立王了。那我们看他要求立王的一个直接的原因，直接的原因就是第八章第一节，就是撒母耳年纪老了，但是他的两个儿子就像以利的儿子一样，就是没有出息，他的两个儿子不行神的道，然后是屈枉正直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他的两个儿子要做事，实在是这两个儿子不行，所以以色列的长老就聚集到撒母耳的面前说，我们不要事事，我们要立王。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在十二章的十二节，就是亚门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十二章的十二节，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所以一个是内忧，内忧就是新上任的士师不行，这两个儿子不行。第二个外患，外患就是有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在内忧外患的面前，他们就说，我们要立一个王，我们要像列国一样，要有一个王来治理我们，要有一个王来带领我们，要有一个王为我们来打仗。那大家觉得他们这个理由是不是还是 reasonable 的，就是还是有一些道理的。 可是这个在神眼前，在神的眼中是不合神心意。就是圣经有三个地方讲到义王这件事不合神的心意，在第八章的七到八节，神就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是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然后在第十章的第十九节，神又接着撒母耳说，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然后十二章的十七到十八节，撒母耳就说，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然后撒母耳就求告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所以众民就知道这件事确实就是犯罪，是得罪耶和华。那我们看为什么要求立王是得罪神的，就是很有意思。当他们说我们要像列国一样，然后他们不要的，他们不是不要撒母耳的儿子做事，他们是不要士师的制度。他们说我们要一个王，我们不要这个士师的制度。他们并不是说不要撒母耳的儿子做士师，所以神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是厌弃我做他们的王。当他们说我们要像列国一样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说什么？其实就是在说列国的制度比神的制度更好嘛。就是他们在面对这些难处内忧外患的时候，他们是觉得立一个王好像更可靠，立一个王比像现在这样神带领我们好像更靠得住，这是他们背后的意思。所以他们说我们要像列国一样。当神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神很清楚的心意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民。神的心意是你们要与列国分别出来，你们要与列国不同。列国都是人治理你们的，列国都是人来做王，但是以色列民不一样，以色列民是神做你们的王，你们是神的子民，这是神的国族。所以神拣选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你们要与列国分别，与列国不一样。但是当他们现在遇到内忧外患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要像列国一样，这是第一个得罪神的地方，就是不要神做王。然后第二个，我们刚才说了，他们觉得列国的制度比神的制度更好，就是他们看到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不行，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以利的两个儿子也不行，但是神有没有为他们兴起更好的事实，神有没有拯救他们，神有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带出一个以色列的复兴，神有吗？神兴起了撒母耳，神带领他们进入一个得胜的时期。然后当他们遇到这些外患，看到亚门人来攻击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过神救他们出埃及法老的时候？然后在士师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救他们脱离西西拉的时候，脱离摩亚人的时候，脱离非利士人的时候，脱离米甸人的时候，就是他们每一次被仇敌攻击，他们每一次呼求神的时候，神都搭救他们。但是这一次亚门人来攻击，他们没有呼求神，他们说我们要一个王，这是得罪神的地方。虽然他们有内忧有外患，但是神可不可以解救他们？神当然可以，神过去所行的他们没有记住，所以在这些难处到的时候，他是转向人，他是要像列国一样，我要有一个王。然后列国是什么？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看得见的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王带领他们，所以这是比较容易跟随的，对不对？但是他们和列国不一样，他们要以神为王的时候，神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所以跟随神，跟随神的带领是要靠信心的，这是难的。所以他们得罪神的地方就是一个，他们不信靠神，他们不信靠在这些内忧外患的难处里面神仍然可以搭救他们。第二个，他们不要神的制度，他们觉得人的制度更好，他们觉得要选一个更容易的方法。那这是为什么得罪神？那我们看神是怎么回应的。神的第一个回应，第八章第九节，神就借着撒母耳。可以，
我还不是很清楚这个士师制度和王的制度的区别是什么，因为在士师的制度下面，士师本身是神兴起的，在士师的时候也是有祭司的，
对，
神是可以通过祭司和士师，
对，
来告诉以色列人，什么是他们要
祭祀，
在王的制度下，事实上也是有 即时的，对吧？
嗯。
那么神也是可以兴起你王，也就是说神仍然是可以通过王。
对。王仍然是神所拣选出来的，所以我们很好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到这个问题。我们要讲到神怎么回应，神的第一个回应就是第八章第九节，先借着撒母耳警戒他们，就是你们要立王，神就告诉他们你们立王的后果，你们立王之后，你们的儿子、你们的女儿要做他的奴隶，然后王要辖制你们，你们最好的都要献给王，就是神告诉他们很多立王的后果，这是第一个警戒他们。第二个，以色列人听了之后说不要，我们还是要立一个王，就是人定义要一个王的时候，神就二十二节神就说只管依从他们，就给他们一个王，就是神就允许，这是神的第二个回应。神是喜悦我们以他为王的，但是如果我们人定义不要他做王，神就让我们去 as you wish， 这是神的第二个回应。然后第三个回应就是回到你的问题，就是神兴起先知，这就是士师时，这就是王国时代和之前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神给他们一个王，但是神同时也兴起先知。在过去，祭司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就是人要明白神的心意，都要到祭司的面前，然后祭司用乌灵楚民为他们来决断。但是经过了士师时代，是那个祭司的位置已经非常薄弱了，他们的能力就是我们看到在士师时代非常的混乱，所以祭司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弱了。然后神在这个时候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兴起先知，所以这也被称为先知时代的兴起。撒母耳就是先知时代的第一位先知，就是神有他的方法，人不要神做王，人其实就是毁坏和神之间的这个约。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民，但是人不要他做王的时候，就是毁坏和神的约。但是神仍然向人是守约的，所以他给他们一个王，这个王就像他们说的带领他们出入，为他们打仗，治理这个国家，这是 political 的 reign。 但是神同时兴起一个先知，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你就看到国家也好，这个君王也好，百姓也好，他要知道神的旨意都是要透过先知的。神从来没有以君王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介，就是神不直接对王来讲话，神对王讲话都是透过先知，神对扫罗讲话是透过撒母耳，神对大卫讲话是透过加泽，就是我们在后面列王记会看到都是通过先知来对君王讲话的。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在过去，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在摩西，在约书亚，在士师的时候，神拣选领袖，神也对这个领袖说话，这是一个人。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是王，先知是先知，先知是 spiritual 的 reign， 就是神的心意是通过先知来传达给百姓，先知才是站在神和人之间的一个中介，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君王不是这个中介。那这就是神的三个回应。第一个，警戒你们后果，人不听他就允许。那第三个，他有他自己的方法，仍然可以维系和人之间的这个约。他并没有说你们不听我就给你们一个王，你们就灭亡了，不是的。他是给你们一个王，你们一定会吃苦头，你们会承受自己选择的后果，但是神他也兴起先知，他仍然是在带领，仍然是在掌权，在带领以色列民。这是神的三个回应。那我们看最后一点，我们看人应该是怎么行的，就是人已经做错了，我们知道得罪神了，这是犯大罪的，他们要求立王，然后神也给他们王了，那他们现在要怎么办呢？他们已经做错了，他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回到十二章，回到十二章，撒母耳在他的临别赠言，他跟扫罗要交接，他不再做士师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的临别赠言，在十二章他有连续三个地方不断的重复，就是你们现在应当怎样行。14到15节是第一次他告诉他们，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你们的王都顺从耶和华的神，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攻击你们的祖先一样。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在二十节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 这是第二次告诉他们。第三次24节，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是何等大，你们若仍然行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所以撒母耳三次对他们说，你们现在应当怎样行，你们虽然是做错了，但是不要惧怕，就是我们没有人永远都不错的，没有人永远都会选对的，但是你们不要惧怕，因为神他是有怜悯，神是向人守约的，神的心不是惩罚，不是降灾祸的心，是一个喜悦浪子回头的父亲的心。所以我们虽然做错还是有机会，我们要不是说我做错了我就自暴自弃，我就绝望了，我就离开神，这是撒旦的诡计。所以我们做错的时候要知道神必因他的名不撇弃我们，我们只要愿意回转，我们就是有机会，我们永远都有机会可以 make a U-turn to God， 这是第一个要知道的，就是我们还是有盼望。第二个就是不能说只是有盼望，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悔改。所以第二个就是，你们虽然过去做错，你们选错了，但是你们从现在开始要敬畏神，要听从他的话，要单单的尽心的来侍奉他。如果你们和你们的王都这样行就好了，就是你们还是可以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你们还是可以继续有得胜的生活，这是第二节。然后第三个就是给他们的警戒，如果你们不这样行，就是你们过去怎么失败将来还是怎么失败，过去神怎么击打你们的祖先将来还是一样击打你们，意思就是说你们立王不是一个出路，就是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现在有一个王了，就是你们好像就跟过去可以不一样，不是的，就是立王不是出路。如果你们跟神的关系还是这样，如果你们对神的命令还是这样不遵守，你们还是不是一心一意的跟从神，立王没有用。你们过去怎么失败将来还要怎么失败，你们过去怎么被神击打将来还要照样被神击打。所以这是撒母耳告诉他们，你们立王不是出路，只有恢复跟神的关系，听神的话，这个才是出路。那这就是人应当怎么行的，就是我们有盼望，然后我们真实的悔改，然后知道其他的除神以外其他的都不是真正的出路。那这就是第八章讲到的立王。然后九到十五章就是扫罗开始登场了，第九章开始扫罗就登场了，九到十二章是讲到扫罗他被高为王的一个经过，然后十三到十五章是讲到扫罗他开始犯罪，他得罪神，他的失败，然后最后被神废弃。那么先看立王的经过，九到十二章，看到扫罗立王的经过是一系列的过程。先是第十章的第一节讲到撒母耳用油来膏扫罗，这是在私下进行的，然后膏了扫罗之后，神的灵就感动扫罗，赐给他一个新心，变为新人，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撒母耳就聚集百姓在米斯巴，然后抽签抽出扫罗。然后第四个就是抽签抽出扫罗，众人都知道扫罗是神为我们拣选的以色列的王。然后紧接着就是扫罗就在基列亚比解救基列亚比的百姓脱离亚门人的手，就打了一个胜仗，神的灵感动扫罗，然后扫罗就大大的发怒，然后就号召以色列人都起来一起去打败亚门人，然后把基列亚比救出来。所以这是扫罗在众人面前抽签抽出他之后，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很风光的时候，紧接着就打了一个胜仗，然后向众人都证明他确实是有能力的，是在基列亚比可以说是扬名。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撒母耳带领百姓在吉甲立国，立扫罗为王，这就是一个扫罗被告为王的一个经过。那我们看扫罗他有些什么优点，就是他的优点其实也蛮明显的。首先他是个大帅哥，又高又壮又俊，就是我们今天的话说颜值很高，大家都很喜欢。所以当撒母耳把他抽签抽出来的时候，撒母耳都说你们看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他站在众民当中比所有人都高一个头，鹤立鸡群。所以扫罗看起来就是蛮讨人喜欢的，对不对？然后第二个优点就是他不只是有外表，他也是有能力的，他很能打仗的。在十四章就讲到扫罗他的战绩是蛮辉煌的，十四章说他常常攻击四围的仇敌，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 仇敌。所以他不是只有外表，他也是能打仗的，就像以色列人要求的，要一个王为我们出路，为我们打仗。所以你看神给他们的这个扫罗是蛮能打的，是常常攻击仇敌，而且是常常得胜的。那除了外表，除了能力，我们看扫罗刚开始的时候体型也蛮好的，他还蛮谦卑的，就是当他为父亲放驴，为父亲寻找驴的时候，他是很殷勤做工的。然后当他被撒母耳告的时候，他是怎么回应？他说，我的支派不是便雅悯支派，不是十二支派中最小的吗？我的家不是便雅悯中最小的家吗？就是蛮谦卑的回应。然后当撒母耳要去抽签抽他的时候，他躲起来了，对不对？众人再把他抓出来。然后当他抽签之后，众人都知道他是神所立的王，但是有一些匪徒，十章二十七节讲到，有一些匪徒藐视他，但是扫罗那个时候却不理会，就是有人藐视他，有人不尊重他，但是扫罗并不理会，不放在心上。然后十一章讲到扫罗就是打了胜仗之后，打败了亚门人，救了非基列亚比的百姓之后，有老百姓就说，我们要把那些藐视你的匪徒要把他们杀了，但是扫罗说，今天是耶和华拯救我们的日子，我们不可杀人。就到这里为止，扫罗都是蛮好的，他蛮宽容的，蛮谦卑的，然后也是很殷勤做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为以色列人拣选的一个王，就是不管从哪一方面看都是蛮不错的，都是确实好像是非他莫属，是一个做王的不二人选。但是紧接着从十三章开始，十三章到十五章，这三章就讲到扫罗所做的三件错事，就讲到他的失败，然后最后是被神废弃。那十三章，我们看十三到十五章，扫罗做了哪几件错事？第一，他没有听从撒母耳的命令，撒母耳跟他说，你要等我七天，等我来了之后，然后为你献祭，然后吩咐你当行的事。但是他没有等到撒母耳来，他自己就献祭了。他不是祭司，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是很严厉的，君王是君王的膏油，祭司是祭司的膏油，是不能够混的，不是祭司是不能够献祭的。但是他没有等到撒母耳来，他自己就去献祭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错事是在打胜仗之后，以色列人要趁胜追击的时候，他就凭血气让百姓起了一个誓，就是你们打完仗之前谁都不能够吃东西，结果就是以色列人都饿得要死，然后就没有力气去追杀更多的非利士人。然后因为他们饿得不行，所以当他们最后可以吃的时候，圣经就说百姓肉还带着血就吃了。所以因为扫罗这样一个愚昧的一个血气的命令，所以让百姓就陷在罪里面。然后第三个就是后果，他自己的儿子约拿丹因为不知道，所以吃了一点蜂蜜，所以差一点要被扫罗杀死。那这是他做的第二件错事。第三件错事就是还是不顺服，不顺服撒母耳给他的命令。当他去打亚门人的时候，撒母耳说，你打胜之后要把所有的都灭尽，所有的亚门人还有亚门人的财物都灭尽。但是他把那些瘦弱的那些卑贱的都杀了，但是好的他留下来了，那些上好的牛羊那些一切的美物他都留下来了，没有灭尽，所以还是没有顺服。那这就是扫罗做的三件错事。那我们看，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他这些错事的背后，我们第二，除了第二件事，就是他一个糊涂的誓言，这个没有违背神的命令，但是这是他一个血气没有智慧的一个让百姓起誓。除了这一件之外，第一件第三件都是关乎顺服，都是关乎有没有守神的命令。那第一件事，他等了，他但是没有等到底，他有没有等？他有等，他不是一开始就自己去献祭的，他为什么没有顺服？因为当时一个是我们看第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非利士人来打他们，然后非利士人的军力是怎么样的？非利士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利士和以色列人的对比。非利士人十三章第五节说，有车三万，有马兵六千，然后步兵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以色列人有多少？一开始是两千，一千，但是在十三章第七节的时候，第十三章第十五节的时候，以色列人战战兢兢，很多都逃到约旦河对面去了。剩下的扫罗数点的时候，剩下的只有600个步兵。 所以这是差得很远嘛。人家车就有3万，马兵就有6000，但是他的步兵只有600个。然后武器上面更不能够比，武器上面13章22节说，除了扫罗和约拿单，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枪的，以色列人没有武器的，只有王和他的儿子有刀枪，其他的百姓都是空手的。所以这是扫罗那个时候面对的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就是撒玛还没有来，没有人献祭，然后他就看到百姓离开他去了。那第三个就是撒玛给他的还没有应验，撒玛还没有来，所以这是扫罗那个时候面对的一个挑战，这是一个信心的挑战。但是很可惜的是他没有坚持到底。所以当我们说扫罗他不顺服的时候，他背后的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不够，他没有办法信靠神，在这些眼睛所看得到的困难之前，他没有办法信靠神。他看到的就是以色列敌军有那么多，看到的就是百姓离开他去了，看到的就是撒玛怎么还没有来，所以他最后就自己献祭。那这是他的第一个失败。然后第15章讲到他的另一个不能够顺服的失败，就是他在这些美物的面前，他看到这些亚门人这些美好的东西，他就止住了对神的顺服，就是这些都是美好的，都是美物，所以他看到这些好的东西，他心里所爱的时候，他就把神的命令放到一边去了，他也把这个打仗的使命放到一边去了。为什么神要他灭尽亚玛利人？因为亚玛利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拦阻他们，他们在旷野打的第一仗就是和亚玛利人打的，就是摩西在山上举杖，约书亚在前面征战，在利非丁这一仗就是和亚玛利人打的。然后神就说，你们要灭尽，要涂抹亚玛利人的名，然后我要世世代代和他们为敌。然后在生命记神再一次对摩西说，你们以后四境平安的时候，一定要灭尽亚玛利人，涂抹他们的名号。但是扫罗在这里，他看到这些美好的东西，这些牛啊羊啊这些美物的时候，他就忘记了，他把这些神的命令忘记了，把这个使命忘记，他打仗不是为神打的，他是为自己打的，就是在这些美好的东西面前，他的神的顺服就止住了。所以这是扫罗他失败的地方。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细讲了，那我们就最后看15章撒玛怎么斥责扫罗的。他说，听命胜于献祭，听命胜于献祭，神是喜爱祭物，神是喜爱人的奉献，但是神最要的是我们自己的主权献给他，我们自己听他的命，我们以他为神，这是神最要的祭物。我们今天复活节，我们为什么能够站在这个救恩这个恩典里面，就是因为耶稣自己的顺服。如果没有他的顺服，没有他的献祭，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恩典。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提醒，就是对神来说，听命胜于献祭。我们真正要献上的是自己的主权。然后还有一句话紧接着的，悖逆的罪和拜偶像的罪一样，悖逆就是拜偶像。悖逆的时候就是我们因着自己喜爱的，因着我的意思，我不要神的意思，我不要神的主权，我不能够顺服他的权柄，所以这就是拜偶像的罪。因为一切拦阻我们不顺服他的都是我们的偶像。扫罗的美物是他的偶像，扫罗的王位，百姓的拥护都是他的偶像，他在这些面前他没有办法顺服神，所以这些都是他心里的偶像。好，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剩下的时间给杨牧师。
你说你还要继续讲啊，我现在是讲一点撒母耳，以后大卫你继续讲下去。那么我如果提到撒母耳，我要先提波阿斯这个人，还记得吗？波阿斯是在路德记最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请看马太福音家谱里面，家谱里面你就可以了解波阿斯的重要性。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家谱里面哪一节有提到波阿斯的？第一章家谱，耶稣的家谱里面有哪一节提到波阿斯这个名字？第五节，第五节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沙门从拉哈舍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舍生俄比德，俄比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 那么我说波阿斯的重要性就是在这里，波阿斯他娶了路德，路德是谁？外邦人，挪亚人呀。那么他的母亲是谁？又是外邦人啊！你看，所以波阿斯是在中间很重要的人，他的妈妈是外邦人，他的太太是外邦人啊。但是波阿斯就是传借这个子孙的，跑到大卫王，所以。那么从路德记的后面不是也有几节的这个家谱吗？从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呀，神的意念开始有新的发展。那过去在国家领袖是谁？还没有扫罗之前，你看，你看今天扫罗是第一个王，还没有扫罗之前是祭司是最重要的。祭司在以色列国当中一直被尊为最高的权柄的代表。那么祭司必须什么支派呢？立位支派，因为是摩西设立的啊，摩西是立位支派。但是做第一个大祭司是谁？他的哥哥亚伦，当然就亚伦的后代全部都是做祭司的。这个制度是摩西所设立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啊，神为什么要兴起撒母耳呢？就是因为有新的发展。从路德记开始，他要从利未支派转到什么支派呢？犹大支派。波阿斯就是犹大支派，波阿斯就是犹大支派，所以就从波阿斯出来了啊。所以从这个撒母耳那个时候出来，所以你看为什么会有士师时代？士师时代啊，那是一个纷乱的时代。以色列人啊，争取了迦南美地以后，进到士师时代有300年。但是士师也是被神所使用的人，但是他只有在一个支派、两个支派当中有受影响，他不是没有中央政权的，没有中央政权，只有王帝才有中央政权，这个是最重要的。士师只在一个支派或者两个支派里面发挥作用，而且士师的这个品格不是很好的，不是很好的。所以那么撒母耳就最重要，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他当然也是祭师，因为扫罗违命，就是不能等撒母。其实撒母也有点错在罗人，因为他迟到嘛，不应该迟到嘛，他已经等了很久了，他是还是迟到而来。他是啊，扫罗不能够，因为打仗的时候他就出来献祭了，所以就搞错了这个是扫罗搞错的一个地方。但是撒母耳是我说是一个祭司，他有权力，但是他也是一个先知。开始，那么先知兴起很多的先知是在他开始的先知学校，他设立先知学校，就好像设立神学院一样，就栽培很多传道，他也就栽培很多的先知出来。那么先知就代替了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当时的这份有祭司、有君王、有先知，先知就代替神说话的啊。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份不同。当然我仍然觉得这个三个如果说祭司是代表神的权柄了啊，因为他代替神说话，但是君王是管理一国一个国家，当然一个君王是最大的权柄。那么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是祭司，也是先知，也是以色列国开国的眼睛。头一个国王扫罗，第二个国王大卫，都是他高立的。我们说被高立的人当然输给高立他的人，所以撒母耳是一个非常重要转这点，他是王国的奠基人。你不容易啊，从神权政治转变到什么王权政治。过去是神做主脑的，就是有祭司来做代表，现在是王帝。所以不过扫罗前面非常好，他讲的前面非常好，故事很好，高人一头啊。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弟兄是高人一头的啊？哎呀，我们的志宏弟兄是高人，这是过去的宗教教育执事。那么 那么这个它的前面都是很好啊，前面都是很好，但是后面就有它最不好，就是跟大卫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大卫出来了，那么大卫被高利围网了，他几岁开始被撒母耳高利？年幼的时候啊，他不是到耶西的家，他说你所有的孩子都是这些吗？还有一个小的，最小的才是少年，还是他在牧羊当中，就叫他回来啊，那就被高利。所以那个时候当他被高利的时候，你看这个记载这个大卫面色红润，外表尊美，他有会弹琴啊，那么当时是一个很可爱的青年人，扫罗就急。到他以后他没有做王，谁做王的？扫罗。后来他还进到王宫里面服侍呢，在王宫里面服侍，不过扫罗知道这个撒母耳曾经告立他，心里就有点妒忌，一直妒忌大卫，这个就是妒忌的罪，一直到他最后的一场，三十一章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扫罗的命运就在那边结束，一场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他结束了，但是前面他不是在迫害大卫，因为他不能接受大卫，这个是最大的毛病，在教会里面，在国家当中不能有第二个人，对不对啊？我们要容纳，我们要容纳大家，如果今天一个团队的侍奉不能够容纳大家，你不配做领袖，这个坦白讲，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团队的时代。那么扫罗的毛病就是在这边不能接纳大卫，结果大卫非常忍耐，从色列队被高利，他没有抢位置，不要忘记哦，没有抢位置，他在王宫里面办事也很忠心，他替扫罗做什么？弹琴，因为扫罗常常被恶魔他就弹一弹琴，扫罗就很惭愧了。但是他一坐下来的时候，怎么大卫在我的身旁？他是根本要抢我的位置的了。那么就这个搅扰扫罗王。那么但是撒母耳是最高的权柄，从神前到王前的过渡人，他是成功的带领以色列民族，从一个混乱的时代进到一个王朝的时代不容易，因为到大卫跟扫罗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是以色列的黄金时代，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最好的就是那个时代，土地广大，今天不必说了，今天很辛苦了，以色列在这么小的地方，四周围都是仇敌，那时候是最好的王朝，大卫王朝跟所罗门王朝是扫罗奠基的成功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从一个时代转到另外一个时代，他没有动用革命手段，没有流过人民的血，从一个混乱的世事时代转变为一个辉煌灿烂的王朝时代。这个人是谁？是撒母耳带领，你不要看轻他哦，这个人是撒母耳的带领，看见他很容易。我们教会不是要转型的时候，看看我们教会出了多少好的人来带领我们转型，是成功的转型，成功的转型，每一个部门都是成功的，那就是看我们带领的人。好，谢谢大家，把时间继续交给他。我只讲撒母耳的大纲，你还没有讲完撒母耳记上啊，讲到十五章啊，今天是有讲到十五章啊，今天只讲的十五章，不是讲到三十一章吗？不是，下个礼拜才讲到哦，三十一章。那么有什么问题呢？有什么问题？关于扫罗，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啊。大卫很多败坏，但是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也不明白是不是？所以撒母耳也不是完全的，因为他的孩子两个孩子不是很好。那么以利到最后，这个祭司的制度根本就是太败坏了。前面很好祭司的制度，到了以利的制度身材不像样了嘛，是不是？他孩子两个孩子根本就不像，怎么可以做祭司呢？祭司是
领导者是神的最高权柄的代表，这么糊涂的，这么糊涂的，有啊，教会里面也有糊涂的人啊，都有啊，是不是？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什么叫做合神心意，什么叫神被神使用。那么盼望我们从撒母耳的生平，从大卫的生平，从扫罗的身体，从所罗门的身体，我们学到宝贵的功课。当我们教会要转型的时候，我们生命成长交托给神，被神所使用，无论在哪个角落，只要我们献上我们的一份。那我们现在是在栽培主的学成人，主的学的老师，所以这一班很好，有五个啊，你看我们的陈金明知啊，下个礼拜谁呢？他是三个礼拜，有三个礼拜，三个礼拜啊，再下三个礼拜就是列王，那以后又历代志有三，那以后才是金甲。那么这个都是培养主热血老师最好的机会，是不是？那以后我们教会大了，你的班多少班啊？不是五班了，我们要更多的班，要更多的主热血老师啊，不用说。大家都可以被栽培，不管是万志宏已经做过主的学老师，徐文志已经做过主的学老师，现在已经出来了新的。好，谢谢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对。不要忘记了，在神所使用的人当中，是神的拣选也很重要，神的权柄啊，没有一个人是配的啊。但是祭司的制度是从亚伦、摩西，所以立位制派，所以那个当摩西建立会幕，不好多人哦，要搞会幕的事情，每一个那个四十年旷野的道路，他们要抬要什么都是立位人的。祭司是一部分的，但是整个立位制派，所以立位制派没有到了以色列迦南地以后，他们也没有特别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就散居在十二个支派当中。为什么呢？他就是要服侍嘛，服侍的人嘛，你服侍的人，你不能够只有在一个地方嘛，在每一个支派都有，所以连逃城六个逃城也必须设在不同的地点，他们容易逃到的地方才去逃城。所以这个立位人就是侍奉神的人了，侍奉神的，但是从立位自派转为犹大自派，这个是也是神的旨意了，神的旨意，神的带领。所以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家谱，现在就是也为什么要提到大卫呢？大卫就是耶稣家谱里面最重要的人嘛，犹大自派。虽然这个自派还是很多腐败嘛，但是神的拣选就是要引出谁？引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嘛，因为耶稣基督按照人他是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一直到启示录最后讲到这个大卫的支派犹大狮子，就是主耶稣是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还是用这个来做一流一个支流。那么当然那个立位支派祭司是做祭司，这个世代相传，世代相传。哦，拿你是提拿西尔，拿西尔人是从这个民数记第六章的拿西尔人有点不同，是这样子，他是分裂为圣的，拿出一段时间来，有的人是一生做拿西尔人，有的不是的啊。对，对，自愿的，对对，应该是没有什么身份的， 并不是你有注意到吗？民数记第六章犹他是什么税什么支派的吗？我就不大了解这个，我看这样看看有没有提出他是因为没有呀，那什么姿态都可以的。好像扫罗为什么不是神？最后他不是神的，显显的他不是犹大姿态，明白？他是便雅悯，所以第一个君王是过渡，这个是过渡，这引到大卫，要明白这个是神的带领，新的发展当中必须。所以扫罗到最后还是。我们只能够说他是一半成功一半失败的，就好像参孙一样嘛。参孙前面也很好啊，他的身体的体力，他杀死，你看他死的时候杀死多少人呢、但是他的生活能够做榜样吗？参孙不能够吗？失那拿西尔人应该是更好的。
就是说，以色列当中所有的人，他只要
自愿，对对，
他只要 follow 这个 rule，
对 follow 这个 rule。但是他说不是哪些有人呢？他就后来就失败了嘛？为什么？他这个跟妓女在一起来往，这个根本是哪些有人不准做的事情嘛？所以他就最后把秘密讲出来，他力量的来源其实就是做哪些有人。来的，但是后来他把这个力量的来源透露出来，他的秘密就完蛋了，他的力量就完蛋了。
今日《民数记》第六章第一节上看见拿西尔人这种制度也好，或者说这种仪式是神设立、神允许给你有一个离俗归主的日。
对对对对，离俗归主的，有的是一生，有的是几年就可以了。
有人要许愿，
许愿，也要许愿，用许愿来讲解是最好。只要有一个人他愿意许愿，我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喝，我留长头发不剃，就过一个分界为生的生活，那一段时间我就归族为圣。那我想。现在很设计的奉献做传道应该是做哪些人是不是？不然的话你就不要走上这条道路嘛。如果假如还有很多的试探引诱的话，就不要走上，免得就失败，就羞辱神的名字。参孙到后来我们不能说他不成功，但是他也是一个很失败的事实了，他这个事实是不同的了。所以你看到像四世参孙下面的那个更不好把女儿献祭，这个更不像样嘛。以利的两个孩子这个祭祀根本就不像样，怎么能够做领袖呢？对，还是道德观念，因为今天的人还是以道德观念，有时候他们说实际的人呢比我们基督教的人有更好的名声。为什么三世做的最好的还是慈济？台湾的慈济到全世界都有啊，灾难一来不是基督徒先起，是慈济的人先起。所以这个是对我们的挑战哦，对我们的挑战。我们基督徒做到哪里？我们的奉献做到哪里？我们所侍奉的是活的真神，从死里复活的，我们的心到哪里就可以知道了。好，有什么问题吗？文字你讲一点，你发表一下。
我有点感动，所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我想这个前面这个历史母子姐妹真的是讲得非常好，神真的赐恩给他口才知识全备，短时间就把它讲完了实在是很感动这个神的那个同在跟能力我觉得胡姐妹前面讲的一个地方说并不是神的约柜从在一起你就可以了。他说神的同在是怎么讲的，是就是我想要讲那个地方。那么神其实是无所不在的，你抬约柜也好，不约柜也都在的。但是呢，我们所要求是神的彰显的同在， 是神的彰显，那彰显呢有它的条件啊。那么很重要的是你们打开哈、啊，刚刚撒母耳记十二章哈 啊这个胡姐妹这个也讲了，就是那个十四节啊，十四节啊，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那么二十四节啊，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敬心侍奉他。那么敬畏是非常重要的，谦卑自卫在自卑祷告寻求主呢，而使圣灵使神会跟你同在，这时候就是很重要。保罗也讲了说，你他是一个命令哈、啊，这是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哈、啊，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也可以翻一下，啊，我们还几分钟啊，可以的哈、啊，以弗所书
第五章
哈、啊，第十八节哈、啊，这个。十八节，第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命令啊！这命令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怎么被圣灵充满呢？下面就讲得很好，你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是赞美，是敬拜，是赞美。然后下面讲什么呢？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就是。感恩，然后下面呢是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有一点爱弟兄的姐妹的味道。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是说圣灵啊，你降临到我身上，主啊，你跟我同在，是彰显的同在，神就要开始啊展现他的那个大能哈、啊。所以保罗才讲说，对哥林多教会讲说，我们不是凭智慧，人的智慧，或者是一定要看到神迹。而是靠的是圣灵跟大能，好、哦，他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常常求圣灵啊，你同在啊，你降临，你帮助我，结果圣灵真的给你了，他下面要你遵守他的命令，是不是？要你遵守他的命令。但我们常说，神啊，我愿意遵守，我愿意顺服你，我们是吗？我们常常不是，我们常常经过我们脑筋在判断合不合理，啊。那么讲到这个耶利哥绕城七次，如果你用你的大脑开始想说绕城七次就可以垮吗？我一定听错了，这不是圣灵的意思。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开始自己想一下说，我一定听错了，哥利亚是多少年的勇士，又比我高大，又戴盔甲，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孩子，我怎么打？一定听错了。所以我说，我们这里所学到的一个事情，是的，我们要求圣灵彰显的同在，是因为我们敬畏祷告，我们常常敬拜神。使徒行传里面的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罗马的军士，但是呢他不认识神，但他是敬畏神，常常行善祷告神，结果天使找他没有，天使找他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求圣灵充满，但不要忘了圣灵真的来到你身上充满你的，他要你顺服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不顺服的。所以我们回去要反省自己，我们真顺服了吗？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理智判断。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说，让圣灵常常充满我们，那也就是一个敬畏自卑祷告寻求主，远离恶事，这是历代之下七章十四节的讲的啊。所以基本上这样的话，圣灵说那个父神就说，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你们的罪。所以我们要求圣灵充满，我们要祷告，要迫切的祈求，但是圣灵临到在指示你要做的时候，我们却不能自己想这个合不合理。所以当我们经历了，我们就会看到神的荣耀。今天讲的啊，只要信就看就怎么样，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我再来就跟你分享一下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就在这个地方。
好，
谢谢。
okay, 好，那么不要忘记萨摩尔还有两堂呀，下一堂分钱的，那么名字都是带领的，先请大家先看圣经，看完圣经后你听的时候就可以一目了然，就会比较了解，而且你灵受更好。那么所以不是单单这五位，其他这个也可以发言。那么问题就是去发言做领导者的表现，好吗？好，我们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你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从撒母耳记上下我们要学习什么功课，给我们教导。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